实际上说着。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北纬一度，我是一超，
我是思进。
北纬一度是一群由在新加坡工作和学习的90后于2019年共同创办的聊天类播客节目。哎，所以经历过了将近一个月的精心筹备呢，我们的节目也就算今天正式跟大家见面了。
对，非常不容易。
对，非常不容易，所以此处应该有掌声。为什么我们要把掌声录进来啊？是因为我们后期制作的水平有限，所以我们只能人肉的去把这个掌声加进去。
对，也挺好，很自然哈。
你看，由于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所以我在想我们要不要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可以啊。
对啊，虽然啊我们在我们的小世界里面已经很红了啊，已经红遍了大江南北，但是也难免会有那么一两个新朋友不太认识我们，所以为了这一两个新朋友，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对吧？
对，一超先来吧。
那我先来啊，我是一超啊，张一超。
对，我们的超哥。
对，然后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思静。
对，我是副主播啊。
副主播，这是他自封的副主播啊。我说第一期节目把他请来，结果赖着不走了。
只是表示对你的支持
啊。对啊，我也很感谢啊，很感谢对我的支持。
我知道我知道。
对啊，
总有点表示啊。
对啊，所以我们是谁呢？这个问题要不交给你说。
我们你刚才也说了嘛，是一群在新加坡工作的90后。关于工作呢，我们也不是本专业的，就是我们是做电子类的，电子设计类的工程师。
对，是这样。因为我们其实你别看我们在新加坡生活工作啊，但是我们不是新加坡人，我们是一群中国人。我们之前呢是在国内读完了大学之后，在这边
读了研究生。
对，读了研究生之后就留在这儿工作了。但是我们的本行呢也当然也不是做媒体类的，也不是做播客类的，
就是关键是有这么一个爱好，想做的事情。
哎，对，没错。所以我也觉得这也是我们来记录生活的另外一种方式吧。
对啊，用声音来记录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
对，所以说到这个节目的最开始的来源呢，其实应该从我的本人的一些爱好来说起，因为这个最开始的想法也是从我这儿来产生的。说到我本人呢，我本人其实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啊，
音乐爱好者。对，
这么说，
知道的都是
对，因为
超哥爱唱歌嘛。
对啊，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嘛，就是我平时爱听歌。然后听着听着就总觉得自己唱歌可能也不错，然后就、
啊、对对对，
就
觉得哎自己总能唱得比别人好。
没有，其实然后就淘了这么一套设备嘛，就是包括像声卡呀、麦克风啊，还有一些音频制作类的软件。但是我发现我自己其实唱的也不好听。
好，还是挺好的，还是挺好的。
没有，所以这些东西也平时也就闲置在这儿了。我就在想，不如我们大家把它利用起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对吧？而且这我本人也是在很久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播客的这种东西，像播客类的这样的节目，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很喜欢，也是想着以后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去尝试着做一个类似的东西。
对啊。
在过去的一年里呢，我对我的生活也不是过得特别的满意，所以我就想说在2019年不如我们就不要再等了，就把这件事情做起来。然后我就找到了身边的好朋友们，我说去商量嘛，就在年前的时候。
对
对，就像
要咨询一下大家的意见。
对啊，就像我先找到了静静，然后把这想法跟他说了，然后我们两个当时也算是一拍即合，对吧？
对啊
对啊。然后他觉得这个
超哥的梦想必须支持。
必须支持嘛。对啊，他就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啊，就是我们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把身边的好朋友们都拉过来来聊聊天。因为毕竟大家都是从国内啊或者说从世界的各个地方来的。
对啊，大家聚到一起，然后读了研究生，然后现在又到不同的地方去工作，其实也没有特别多的机会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对啊，而且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聊天的人嘛，所以我是说借着这个机会把大家叫来分享一下自己生活的经历，然后还
聊一些有趣的事情。
对，聊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这样分享给更多的人听。就算是没有人听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纪念，就是
等到很多很多年以后我们再回来听的话。
对，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对现在的想法呀，或者对现在的不一样的感受吧。
是啊，而且这个想法提出来以后吧，嗯，虽然大部分人啊，大部分身边的朋友都会表示很支持我们，但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啊。对，没错，也会有一些朋友过来问我说，哎，那个一超，你打算做这个节目，你有没有什么主题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每一期固定跟大家聊一些什么类别的东西，比如说你是聊电影啊也好啊，还是聊科技啊也好啊。
对，但是这些我们都不太擅长，因为我们工科生嘛。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也可以能把这个节目做得很好，不见得我们就一定要找到一些特别方向固定的受众人群，对吧？
对，
因为我们就是本来就是一个谈话类的节目嘛，然后把大家请来，
自己想聊的事情，自己的生活。
对啊，所以我们聊开心了就好嘛。而且啊，话又说回来，身边的每一个同学，包括我请来的朋友，就是我们的嘉宾也好，还是我自己也好，我们都有固定的工作。
嗯，
我们也没有说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去全职做这个东西。
对
对，所以
只能根据我们的空闲时间，然后来跟大家
对把这些东西分享出来。所以我们的节目也是，话说了，也是不具有时效性的啊。有可能你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2020年了。
因为一档节目，它一期节目吧，
对、啊、
一期节目做出来可能会有各种各种坎坷的事情。
对，各种各种坎坷的事情，就像我们之前在筹备这个问题这个节目的时候，也碰见了很多的问题、啊。
对对对。
包括我们最开始去想这个节目的名字的时候，我也在跟我们的筹备组的每一个人员都说你看我们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比较好。
对啊，这个名字你可以和你就是说创办人的名字，或者是和地名，
对，这些都相关，这样的话能比较表现出来我们的特色。所以最开始我是在想，因为我们是一个谈话类的节目嘛，不行我们就给它起名叫做什么闲聊公园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
好好说好好说，第一次想叫啥来着？
想叫生活刀归刀。这个乡土
是东北大碴子味儿。
对啊，乡土气息就很浓了。没有办法，我就是东北人，
啊、
对吧？
是是 是, 是。
对，后来啊，这个肯定
当然是个玩笑了。
对，是个玩笑嘛，也被大家全票否决掉。
对。
然后就突然有一天，我是在想，我说，哎，既然我要跟身边的朋友去聊去做这个事情，那身边的朋友是在哪认识的呢？我就想到了我们，哎，我们都生活在新加坡，新加坡的位置也就是在我们
地理位置，
对，地理位置就是在我们赤道以北的第一度的地方。
对，
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就把名字起成北纬一度吧。
对啊，
对啊，
还是比较文艺的。
对，这样又能体现我们节目的特色，又不失文艺。
对，这个想法是超哥被上帝敲了一下脑袋，
被上帝摸
了
一下脑袋。然后呢，有了名字之后，我们在想，我们是一个国际范儿的节目，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英文的节目，英文节目的名字。然后我们英文节目的名字是什么呢？来，你跟大家说一下。
那就是
One North。对，我们节目叫做 One North。我想听到这儿的时候啊，可能身边的朋友听到这儿的时候都会笑了，
新加坡
的朋友
对
都会笑了，
都会知道。
嗯，因为 One North 其实是在新加坡的一个地铁站的名字。
对，是你们工作的地方。
对，就是我的公司就在那儿，就像我的公司啊，就是一个做芯片类的公司。
对，
然后在那个地方也算是新加坡的一个小硅谷吧，
高新产业，电子产业。
对，好多的电子产业呀，软件类的呀，都在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上班的人也挺多的。所以
灵感一下子就来了。
对，所以灵感一下子就来了，就是说我们就把我们节目的名字就定义成 One North 吧。
对啊，一拍即合，我觉得非常就是非常贴合中文名和英文名。
对啊，我们的名字起好了之后，我们就进行下一步的筹备嘛。
对啊，因为我们有公众号，对吧？
对对，我们还有公众号，所以我们说公众号我们就先给它搞一个图标，我们得有台标啊。我就找到了我一个做设计的好朋友，然后他帮助我们设计了几款图标，然后我们在里面
花了大价钱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但是人家真的很用心的帮你在做这个事情。
好好好，
然后我们在其中选了一个我们认为还不错的，就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圆形的图标。
对，
上面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名字北纬一度，下面呢就是
英文名，
我们的英文名字，然后中间那个圆形就是代表是一个地球的意思。大家也可以看到上下的，对，上下的这个黑色的中间是有一个交界的，它不是一样的黑色，中间那个交界处就在这个整个球体球心的一度的地方。
对，非常有寓意，
对，非常有寓意。然后前后又有麦克风，然后还有一个无线网的标志，代表着我们是一个网络类的播客节目。
对啊，还是非常完美的。
对啊，所以我们就决定用这个图标做我们的节目的台标了。
对啊，所以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哎，对，所以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搜索北纬一度 FM， 然后就能找到我们了。然后 FM 是大写的 FM。同时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呀，有什么
好的建议，
也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或者还有一些我们认识的朋友也想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想来录一期跟自己有关的事情呢，也欢迎大家在上面，
对，非常欢迎，
对，给我们留言。然后呢，
说一下我们这期的
主题吧。
对
啊，这期之所以请静静来，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的确很熟，因为
对，太熟了。
对啊，所以我们在第一期节目的时候也在想，可能请一个不是特别熟的朋友，由于我们都没有经验嘛，所以会怕有冷场，
有一些尴尬呀，或者是什么。
对，所以先拿自己的朋友开刀嘛，先试试水，所以就先把孙思静同学请来了。然后我们本期来聊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孙思静，
你想知道的事情。
对，孙思静是一个新疆的姑娘，所以我就跟她说，不行，我们就聊一期跟新疆有关的话题吧。
对啊，
因为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乡。
对啊，因为很多人对新疆听起来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所以我说第一期我们的主题就把它定义为新疆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对，
对。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刚才的那一部分我们就算完成了我们对大家的自我介绍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放首歌给大家听吧。这首歌也是静静同学带来的一首歌，
对，叫So Stop the World。 哎，不好意思啊，英文不太好，
看这两句话说的啊。那好吧，那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对，
说我们要在一起聊新疆，我以为你选歌会选一首新疆的民族歌曲，结果没想到是一首歌的歌。
对对对，我其实也在考虑说要不要选一首新疆的歌曲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
土味太浓了。
哎，对，我们还是要和国际化接轨一下。
好，那这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主要内容，好吧？
对，开始今天的主题。但是，我可以说一下实话吗？
啊，说
吧。就是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
说吧。
其实我们这一期节目真的是一波三折，对吧？
对
啊一期三路是吗？
对，一期三路，因为之前第一次让自己觉得很不满意，第二次
又补录重新修改了一下，
对，然后有些内容还是很不合适，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
真的是很用心了，我觉得。
啊，对，是很用心了。
就是说第一次录音吧，我觉得可能咱们俩都没有太准备好。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
能说的人，
不是，我不是，我觉得平时
我是
对你是个特别能说人。我觉得咱俩平时聊天的时候好像也挺能聊的，所以我觉得，
啊，
哎，没必要准备，就直接开始聊吧。但没想到觉得
真不一样哈。
对对对，就是你要是录音给大家听的话，可能还是会。
对啊，这是我们第三遍录这段节目了，是吧？说出来都觉得羞耻啊。但是大家是第一遍啊，大家听起来可能还会觉得很新鲜，但是其实在我们两个这儿都他妈已经说
烂
了，
很烂，
说烦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我们觉得我们也要把这期节目以一个特别好的，对，特别完整的状态来呈现给大家，然后来让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对吧？所以那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这期的主题吧。
好，
就是给大家讲一讲新疆，也就是你的家乡。
对啊，
对吧？在这个之前啊，我先考你一个问题，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啊。
可以啊，看样子是做过功课了呀。
那你看，一定的呀。这样啊， 我先说一句话，然后你听一下，你看一下我说的这句话是不是对的。
好的，
这个游戏简单吧？
简单简单、
嗯、对，这句话就是新疆的省会是乌鲁木齐，你觉得这句话说的对吗？
新疆的省会是乌鲁木齐、
啊、
首先啊、
嗯嗯、
给你纠正一下，新疆不是省，新疆是自治区、
哎啊、我知道，
对啊，这个你就知道了，
对，我故意的，这是坑，都是陷阱、
啊、说明我答对了对吧？
对，你答对了，你肯定答对了、
没有被你套路住、
嗯、
然后所以不能叫省，
对，新疆不是省，
要叫首府，
对啊，因为它不是省，所以它就不会有省会，
对
啊、所以乌鲁木齐啊，我相信很多的同学也是这么想的，一想到新疆肯定会想，哎，它的省会是乌鲁木齐，
对，
但是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它只能叫首府是乌鲁木齐，
对，
其实就是和省会是一样的吧。
嗯，对，
就是你们
功能是一样的，在政治上的功能其实是一样的、
嗯、
但是我们不能那么叫，
对，
哎，那看来你对你的家乡还是有了解的、
啊、那你看看，那不能丢新疆人的脸对不对？
对对对，也对啊。
所以说说到这里还真得介绍一下一个、
嗯、
介绍一个你们真的不了解的新疆、
啊、
你知道你知道有兵团吗？你知道兵团吗？
就是解放军的驻地叫兵团是吗？
不是，
我猜的，
就是它是属于一种另外一种可能就叫编制吧，
嗯，
像你们比如说什么省长啊，
嗯，
什么
省委书记、市长，
对对对，什么县长
啊
村长
啊
镇长这种
啊
但是在我们新疆有这么一个体系机构吧、叫兵
团，
像我就是，
你就是团长，
我就是兵团上的、
你这兵团上的，
对，兵、
啊、
我们这边
这个
兵团上和地方上，
其实它不是一个就是我们想象中像军队的那种样子是吗？
对，
跟这个没有关系啊。
也是有关系的，它是它的前身吧、
哦、
然后发展成我们现在的兵团，像我是兵团上的、
嗯、
然后我们那边地名就开始有意思了
啊
叫农四师、农五师、农六师。
哎呦，我一个都听不懂什么农
师部，你知道吧？
啊，
就像军队，就是，对，就你理解的军队。
第一个字叫什么？什么农是什么？
农就是农民的农，
农民的农。
嗯
啊，农几师？农几师？
对对对。然后我们有分师、
嗯、
连、团
啊，
师团连这样、
啊、
这样子，从大到小，没有没有排，就跟你想这么跟你说吧，为了让你能理解它，
嗯，
就相当于我们的连长，
嗯，
按我的理解应该是你们的什么村长。
哦、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哦、
然后我们的团长相当于你们的什么镇长啊、县长之类的吧。
哦，这样。
然后我们的师长啊，可能不叫省长，叫区长吧，因为新疆是自治区嘛。
区长好大一个区啊。
然后我们伊宁市就是伊犁自治州，可能会有个州长吧。
哦、
我猜的，可能我、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
伊犁也叫自治州啊？
对对。也是按州划分的每个区域
啊，所以你们伊犁不是一个市，其实是一个州，也算是一个。
然后它的首府就是伊宁市了。
哦，
对，是这样。然后在整个伊犁州里面，可能有五六个师部这样。
哦。
然后我就是农四师的，然后农四师的，然后就是兵团上，比如说六十一团、六十二团、六十三团，就是这样。
哦、这样，你就在节目里面暴露了你的家庭住址。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大家可能真的
不知道，这个我真不知道，
对吧？
对，虽然咱们节目录了这么多次了，
嗯嗯，
但是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起过这个话题。
对，所以说这才是新疆那些你不知道的事，
哦、
对吧？
这个是真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像我们家是我爷爷奶奶那一辈，
嗯、
他们到新疆来支边的这种、
嗯哎。哦，所以你爷爷奶奶不是新疆人、啊
对他们不是新疆人。新疆的汉族可能都是从外面就是迁过来的。
支边。
对，支边、
嗯、
然后说是西部大开发这样。
哦，就跟在东北其实也是闯关东的时候、过去了很多人。
对对对。
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对，就是这样。所以我爷爷以前是参加过西藏解放战争，然后转业军人过去。
哇这么厉害。
嗯嗯，就是这样。然后我奶奶才过去。然后像我爸爸妈妈那一辈，他们就是土生土长在新疆的。
哦，
这种，所以才会有发展到我们新疆有很多的汉族啊，就是这样。
嗯，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就是特别值得敬佩的一代吧。
嗯，
就是新疆，你想啊，就是戈壁沙漠什么都没有，
一片荒凉什么都没有。
对对对，然后到他们去开垦出来，然后发展到现在，就是真的发展的很不错了、
嗯、
然后现在又有什么绿洲啊，然后农业发展的也很好、
哦、
然后
所以我们还是真的能看到新疆也在一点一点的变化、
嗯、
一点一点的进步。
对
对、
就是，
所以我们也要，就是因为这种原
因，不能再地域黑我们了。
哇，对，我们不能再地域黑你们了。我们要跟大家好好的正式的让大家认识一下新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对，
在聊新疆这个话题上，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在这个话题也特别的广泛。
对，
我觉得我们要是如果特别漫无目的的去聊，没有头绪的去聊，会让大家觉得很乱。
我们应该有一个逻辑。
对，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啊。刚开始我们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疆的总体的情况，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概览，
地理啊、气候啊这种。
对啊，
大一点的。
然后之后呢，我们再去选择几个你比较熟悉，然后你比较喜欢的
地方，然后大家可能也会耳熟能详的一些地方，
对，然后跟大家说一下。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讲一讲新疆一些大家很感兴趣但是又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人文啊、
吃啊、
美食啊这种东西，
对
吧？
对。
然后最后再跟大家讲一讲你的
经历，
对，你的经历，你在新疆有没有过什么旅行啊？如果大家去新疆旅行，你会推荐大家走哪些旅行的线路？
就是会给大家一些建议之类的。
对啊，所以我们就先从整个新疆的概述开始吧。
嗯，
对吧？
可以。
因为新疆啊，它不光是话题很大，它的面积也很大。
对，
对，我自己做过功课的。
嗯，
我自己查了一下，新疆的面积其实是占到了整个中国面积的1/6。
对啊，你想，整个一个公鸡的尾巴都是我们新疆，所以说
雄鸡，
对，雄鸡的尾巴，对，都是我们新疆，所以你可想而知，就是和田，可能大家都应该有听过，就是最从新疆最南边的和田，
产玉的地方，最贵的地方，
对，然后到最北边的阿勒泰，
对，
然后这个距离就相当于从深圳到北京的距离，
从深圳到北京，哎呦，那可真是够远的，
对，真的是非常远，所以说新疆不包邮，
所以淘宝已经给大家算好了这个距离，
对，新疆、西藏、什么港澳台不包邮、啊，
对，港澳台不包邮可以理解，但是新疆不包邮这个最开始可能大家还会想一下，哎，为什么新疆不包邮？就像是之前我在国内的那几天，我给你邮过一个快递，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不包邮，
对，
然后
花了多少钱？你可以
说，你给吗？
没有了
，所以新疆的面积的确是很大，
嗯，
然后除了面积很大以外，但是我觉得它的人口应该没有那么密集吧。
对，就是新疆就是地广人稀吧，
嗯，
因为太偏远了，而且它的地理位置很靠近大陆正中心，因为乌鲁木齐就是亚欧大陆的最中心，
嗯，
就是非常干燥的一个地方。
哦，
你想嘛，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都是靠河啊、
靠
海啊，
因为它的运输方便。
对对对、
嗯，
所以靠近内陆的地方就相对比较落后。
那乌鲁木齐你去过吗？
去过啊，因为这是必经之地吧，就是我们所有就是新疆的同学，
哎、
你想要出去的话，肯定都会在
乌鲁木齐
坐飞机。
哎，那其他地方没有机场吗？应该也有吧。
有啊，就是去乌鲁木齐转机而已嘛。
哦，这样。
就可能会有很少的航班会直飞，就比如说我家伊宁市，
嗯，
直飞到伊宁市的可能，比如说，一个星期可以给你开2班，这样。
哦，就啊，特别不方便。
嗯，所以我们回家都是。
嗯，
跨越千山万水，
回家。
对，就是那张图。
那张图我会放在公众号，让大家看一下啊，看看他们的回家的路线是有多么曲折，
非常非常贴切的一张图。
嗯，对。
然后话说回来吧，其实让我来讲新疆，其实我觉得，就像你了解你们东北吗？不能说你们东北是你们哈尔滨，
不了解。
对，你说让一个新疆人来讲新疆，可能他还不是最了解的那个人。
哎、对啊，其实真的是这样，就像是大家一提到我的家乡，都会问我去没去过冰雪大世界，对吧？但是其实说实话，我好像没去过，在我印象里边，
啊、就整个、就
不会，
反而是
很感兴趣自己的家乡。
你想要去一个地方，你才会去做功课，去了解它的历史啊、地理啊什么的。
对，
在这里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对、啊，
就是从地理方面来说、说一下我们新疆。
嗯，
就是你知道新疆的疆字怎么写吗？
新疆的疆字我知道。
嗯，但
是、就
是、
左边一个弓，然后右边是新疆的疆的右半部分。
就是那个，就是你想中国的汉字都是比较能体现出它的表达的意思，
嗯、
就三根横线，然后中间加两个田的意思呢，就是三山加两盆。
嗯、三山加两盆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最北边一座山，中间一座山，最南边一座山、
哦、所以那三个横线是指三座山的意思。
对，然后两个田是指
两个盆地。
哎，
那你能知道是哪三座山和哪两个盆地吗？
小看我，功课也是做足了的。我先给你介绍啊。
嗯，好。
嗯，拿个小本本记一下啊。
哎，好嘞。
最北边的一座山呢叫阿尔泰山、
哦、
然后中间那座山呢，我想你应该知道，就是天山
、啊、
就是非常著名的天山，
就是中间那道横。
对、
嗯、
然后最南边的呢就是昆仑山。
昆仑山，哎，阿尔泰山是在阿勒泰地区的那个地方，
对，就是最北边，靠近俄罗斯的。
那那两个盆地呢？
盆地，
嗯，
北边的盆地是准噶尔盆地，南边的盆地是塔里木盆地。
哦，
塔里木你应该知道吗？
肯定是听过的，
塔里木河。
对，塔里木河这个肯定是听过的，但是因为没有去过新疆啊，所以我对新疆的了解真是少之又少。
你看嘛，就是新疆为什么大，就是三座很大的山脉，然后再加两个盆地，然后还有个沙漠。
哦，还有沙漠是在哪儿啊？也是在中部吗？
就是盆地的话肯定就是戈壁，然后戈壁的话旁边就会有沙漠，但是最大的沙漠就是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
哦，知道
这个应该知道。
对，这个知道。
啊，地理还是有
对，啊，
有点
这个从小都听说过。
对，所以说新疆之大，然后一定要说到它有时差，你知道时差吗？
啊，新疆还会有时差？不都走的北京时间吗？
对，北京时间和新疆时间，我们有分北京时间和新疆时间。
所以你们家里有两块表啊？
也不是说两块表，就是说比如说你们是比如说你吃午饭是几点钟？12点
左右啊，
对吧？
对啊，
我们吃午饭就是两三点，就北京时间两三点。
啊，为什么？
因为新疆时间的是12点。
哦，也就是说你们每天早上天亮的会比正常的北京时间要晚是吗？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和北京有2个小时的时差。
哦，但是为了呼应我们的祖国的首都，
对，
所以
我们
要用
北
京
时间，所以我们的午饭时间就会比如说是2点，然后晚饭时间比如说是8、9点。
8、9点那么晚？
10点。
哎，那你几点黑天啊？
夏天的话啊，夏天的话可能是11点半以后才会黑。
11点半以后才会黑。
对，就是全黑。
哦，那所以你们每天早上上学的时间也不一样。
不一样
啊，也不用担心起不来床是吧？
那倒不是，就是就像我不太了解你们，
嗯，
因为我之前也有个东北的同学，他说他早上4、5点就起床，还是说天就亮了。
啊，天就亮了。
啊，
是，
我就非常不能理解。
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就可能早上3点半左右4点的时候天就亮了，有的时候跟朋友在外面吃饭可能玩的比较晚，因为夏天嘛，大排档在街上吃，你就会发现吃着吃着，哎，天怎么亮了，那个时候就知道哎已经3点了。
真的是这样，就像我不理解你们，哇，3、4点就可以亮天，
啊，
你也肯定不太能理解我们11点半黑天。
哦，对对对，
就是说
嗯
地理位置的差异还是非常大。
会影响时间。
好，说完时差呢，我想说一下我们的气候吧。
气候，
因为刚才好像我们
提
到过，
你
提
过一嘴，你说它很干旱，
很靠近内陆嘛，因为所以说气候非常的干，而且早晚温差非常的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不是说靠近新疆，因为新疆西藏可能挨到一起了，
对，
所以说可能有的人会有误解啊，说是会不会有高反啊，或者是什么
啊？
其实它的海拔不是很高，因为它有盆地嘛。对，这会儿呢就要说它的温差大，然后跟你们说一下它温差到底有多大。肯定有一句话你们可以听过
啊，哪一句？
就是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这是个贯口。
是不是非常押韵？有没有？
有，
就是早上呢，你要穿羽绒服，中午你就要穿一层纱一样的衣服，就表示非常热嘛。
穿纱倒不至于吧，半袖吧。
半袖嘛，就是为了突出一下它的早晚。
为了压住那个韵脚。
对对对对对对，为了押韵脚。
然后呢？
然后
围着火炉吃西瓜。
围着火炉吃西瓜，因为你想，因为是夏天，非常热，你才会想说去吃一下西瓜，让自己凉爽一下。
哦，
但是我们要围着火炉吃，就是因为很冷。
哦，
就是怎么说呢，水火两重天这种。
哦哦，这样
极地的，不是极地，就是非常有
温差太大了，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但是大家还要找一种让自己过得比较舒服的方式
啊。对对
对，
哦，对，
所以研究出来了这么一个贯口。
对，然后说到温差说完了以后，哦，刚才有说到跟西藏挨得很近，对吧？
对啊，
那是因为我想说的是，紫外线的问题。像我们在新加坡，这个紫外线，我就跟你说，对我们新，对你们来说很强，我感觉对我们新疆人来说简直就是挠痒痒。
真的假的？
你要
这是赤道啊，这可是太阳直射的地方。
对啊，
对啊，
对啊。其实我也是，一直有疑问的地方，
嗯，
为什么我会觉得新疆的紫外线有那么强？
他会把你晒得特别黑。哎，我看见过你初中的照片。我突然想起来了，我看见过你初中的照片，你初中那张照片
特别黑，特别黑。
哎呦我的天，黑的就跟个外国小孩似的。
黑历史就不要再提了，
那就是晒的。
对，真的是紫外线非常的强。然后反而我觉得说来了新加坡以后吧，可能会这边紫外线会很强，因为我想的也是靠近赤道嘛。哎，但是没想到，我觉得我现在出门都不用打伞，但是在新疆你一定要打伞，
就会被晒伤。
对，你想西藏，他们皮肤为什么会
又黑又黑的，
又黑又红的那种，又黑又黑是什么鬼？
又黑嘛， 黝黑表示
黝黑啊，
黝黑
啊，对对对对对对。
剪掉剪掉，
普通话不太标准，
这段剪掉。然后呢说到哪儿了？
对，就是哦，就说他们那边的紫外线也很强，我们这边紫外线也很强，然后新加坡的紫外线也很强。但是为什么我说我不怕新加坡的那个日照呢？
对啊，
不是说我不怕新加坡的紫外线，是因为我们新疆的日照时间特别长，所以才会特别黑。
所以紫外线其实只是一方面的原因。
对，日照时间
把你们晒黑的，除了紫外线以外，
把我们晒黑，
还是因为你们每一天都在烤着太阳，因为时间特别
的
长。
真
的，
日照时间长。所以说，说到这儿，你知道新疆的水果为什么甜了吧？
然后因为它的吸收那个日照的时间很充分，所以它水果会变得很甜。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昼夜温差大
啊，就像刚才之前说的，昼夜温差很大，
对，它的水分就会比较少，糖分就会比较多。
哦，对哈，说到新疆的水果我还真知道有不少。
嗯，
就像是因为啊我生活在哈尔滨，然后我家旁边有一个市场，
对，
那个市场旁边有很多的新疆的商贩在那个地方卖一些你们新疆的干果，就比如说葡萄干，就是很甜很甜的葡萄干。
对，
然后
葡萄都已经很甜了，葡萄干就全是糖了，
啊，水分全都晒出去了。
对， 对，
哎，那你知道葡萄干是怎么做的吗？
我还真不知道。
你还真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他们有专门建造那种土的晾干的房子，就是在戈壁或者是沙漠，就是比较干燥的地方了，然后建一下那种风干房吧。
啊，就是专门晒葡萄用的风干房。
对对，晾干。而且他不是说让你在太阳底下暴晒啊，他是用风和他的那个空气的就是干燥程度来把它风干。
哦，我懂了，是因为你
晾干。
对啊，
对，
你们那很干燥，所以细菌什么的也没有很好的在那个地方会生活下去
啊。对，
它就不会，
所以有干湿
啊。说葡萄的怎么讲到干湿了？
好，你继续，你继续。
对啊，所以这样的话，葡萄在经过很长时间的存放也不会腐烂。反之，它的会把它身体内的水分全都风干出去。
对，
这样它就变成葡萄干了。
对，
然后能让我们更长时间的去保存它。
对，所以就会有木乃伊。
我不吃了，我再也不吃了，太恶心了。
原理都是一样的。我只是想让你更容易理解。
你那是出土过什么干尸啊？
那肯定了。
什么啊？楼兰美女，对吧？是楼兰美女出土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一个干尸。
是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啊，你这个真不知道。我记得之前看过什么新闻，就是说，在很久很久，也不是很久很久之前嘛，就是在之前，新疆出土过一个干尸，但是那个干尸说科学家把它
保存的很完整的，
很完整，
啊，
然后科学家把它还原了之后，发现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特别好看的一个女子啊。然后这个地方出土的就是在楼兰，就是楼兰也是在新疆吧？我没说错吧？
啊，没说错。
对，但是楼兰已经消失了，被风化掉了。
对，就是因为可能是各种原因吧，也是。
这一段我们就一会儿再说吧。然后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了，
对对对，
那放首歌给大家听，是一首英文歌，叫
Good Girl。
对，叫 Good Girl， 然后谁唱的呢我们就不说了。你们不会读。好吧，这个
见谅啊。
对，不用不用不用，大家都知道咱们两个什么水平好吗？就是这首歌啊，叫 Good Girl， 应该是一个挺欢快的一首歌是吧？所以
对，
对，所以大家来听一下，
代表我的一首歌啊。
好好好，
来来来，
所以大家来听一下。好。
Cause I got myself a good girl. Yeah, you up and took my whole world and made it so good, girl. You're an angel, you're a keeper, the kind of thing that you gotta lock down. I'm loving, just living, every minute since you came around. I was lost in the neon lights till the day that you called me yours. Yeah, and they say we you know, and I know one thing for sure, I got it good, girl, cause I got myself a good girl, still can't believe I found you, can't imagine life without you, I could take you home to mama, take you to the church right down the street, yeah, you up and took my whole world and made it so
哎，刚才放歌的时候我们两个其实也一直在聊啊，刚才放歌之前我们说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楼兰，然后那个楼兰的那个地方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对吧？然后
你知道它为什么神秘吗？因为它神秘不是因为说它是楼兰，而是因为 它消失了，却不知道是怎么消失的。
嗯，对，这个我多多少少听到过一点，因为它在之前的史书上应该是有记录的，就是真的存在于这么有这么一个地方。
对，它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必经之国吧。
嗯，对，所以它
是个西域古国。
对啊，所以就我们两个刚才也谈到了，就是其实是因为这样它才会特别的繁荣，在那个时候。
对对，因为丝绸之路嘛。
对，但是它后来就是神秘的消失掉了，大家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你也刚也说了非常繁荣，但是为什么这么繁荣这么强大的一个西域古国它会突然间消失呢？
这
是为什么神秘的原因了。
对啊，所以啊它消失了嘛，大家才会对它有好奇。但是也有一些说法，就是其实它现在还是存在一个遗迹的，对吧？就我们
它现在就是在罗布泊那边。
嗯，
你知道罗布泊吧？
我不知道，我知道罗布泊也是可能因为就是一些报纸的记录，就是有探险队到达过罗布泊，然后再加上
发现之旅啊，电视上都播过的。
对啊，然后再加上罗布泊里有楼兰嘛，
地球之耳
啊，地球之耳，
因为它从卫星的那个图上面看，罗布泊是一个地耳朵的形状。
哦，哎，因为它叫罗布泊，所以它是一个湿地，对吧？
对，坡嘛，肯定是有水啊。但是现在它是沙漠，所以说这就是地球千千万万年的那种变化，地理位置的变化和它的那个湖水的迁移、沙漠的迁移。我觉得就是和地质变化有关吧，我觉得所以才会比如说像楼兰在罗布泊那边，然后那边之前是有一个叫孔雀河道孔雀河，但是因为孔雀河的河道有迁移，所以才会导致没有水源，然后罗布泊才会消失，
那条河也消失了，导致罗布泊消失了，
楼兰才会幻灭。
哦，
就是这样。
所以
只是其中的一个说法了，就是专家众多猜测当中的一个而已。
哦，这样。
嗯，
那罗布泊有旅游的路线吗？如果我们要去旅游的话，罗布泊是
应该不会有人会想去那边旅游吧？都是比如说探险队啊，或者是国家地质队员啊，他们才会去那边做一些研究啊、调查啊什么的。如果说你是想说去沙漠里面旅游的话，那肯定是有一条旅游的线路，但是罗布泊的话应该没有吧，
很危险。
也是比较危险的。
嗯，
沙漠里面嘛，所以说像一说到沙漠，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啊比较神秘，就是那种探险的那种，对吧？
反正我是不敢去
惜命是吧？你比较
对啊
对，所以说神秘的新疆为什么神秘
啊？
这里又提到神秘了
啊。对啊，我们已经说了好几次的说是新疆的，
因为新疆大部分都是面积都是沙漠嘛，是吧？我觉得可能会有三分之一都是沙漠戈壁这样。
对。
所以很多比如说什么影视剧都会在新疆去拍。你
说的是那些古装的武侠的那种感觉。
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有点那什么了。
有点 low 了。
对对对对对，我想说是这个问题。你知道又是什么有关于什么影视作品的会在新疆？
哎，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要是这么想，突然间可能想不出来什么。
你知道无人区吗？无人区这部电影就是
没看过，
黄渤和徐峥演的。
哦，没看过。
无人区他就是在新疆拍的。
嗯，
就是方圆百里一个人都没有那种
感觉。我们可以补一下。对
对
啊，
应该也是，
我一定会今天晚上看一下。
对，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作品。
嗯，
好像是宁浩导演的吧。
哦，
就是也是属于那种黑色幽默讽刺性很强的。
有黄渤一般都是喜剧。
对对对，还是蛮好看的。
嗯，
除了这部电影呢，哎，你知道《鬼吹灯》吗？
啊，知道，精绝古城。
精绝古城就是楼兰。
啊，
楼兰它为什么强大？它是吞并了周边的小国，然后精绝就是其中一个。
啊，哎，那个诗怎么说来着？什么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哎，你还挺文艺的呀。
这不上学时候学的吗？
哦，对，就是还有一个神秘的地方，你知道喀纳斯吗？喀纳斯。
没听过
喀纳斯湖。哎呀，这什么走进科学什么发现之旅上面说那个喀纳斯水怪
啊，
就说喀纳斯湖里面有水怪。
喀纳斯这个名字听起来可不像是一个中国的地名对吧？
我们新疆嘛就是比较有异域风情的呀。
哦，所以
对啊，
对，起的名字就不像是中国的地儿听起来。
然后说到这个水怪，我想去这个地方真的是因为被这个水怪吸引了。
你去过？
对对对，这是一个还蛮奇特的一个经历。
真的有水怪吗？当然没有
了。当然没有了。
对吗？
他们都是说为什么湖里会惊现一条大红鱼，然后我说为什么 这个湖边的牛羊会突然的消失、
啊、
是什么吗？是什么吗？啊，都不是。你知道这个套路吗？
我不知道。
这个你都不知道
啊？都是让人吃了、
就是、对对对，走进科学的这种套路就是为了体现它的、
啊、神秘感。
对，
然后最后给出来一个特别蠢的结论。
对对对对，就是炒作。
那你什么时候去的那个地方？
真的是炒作。说这个可能是好几年前，我猜应该是在我去台湾交换之前、
嗯、
可能是大三的那个时候、
哦、
我跟我姐姐说去、
嗯、
说哎，其实新疆我们真的还没有去过什么地方、
嗯、
就说去一下最北边的地方吧、
嗯、
而且我说去喀纳斯，哇，之前不是说有水怪吗，说我们去种种运气 啊说去看看，然后我们就说做一下攻略，做一下功课，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从你们家乡出发的吗？
对，从
伊
犁
出发，自驾呀、
嗯？怎么可能自驾？当时才大三嘛。
哦，对哈。
嗯，驾照啊什么的，
嗯，
可能当时也不怎么开车。
嗯，
然后我姐姐可能有驾照吧。
哎，那你要不要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的路线啊？这样大家以后去新疆旅游的时候也可以多一条参考嘛。
参考一下呀。
对啊，
这个路线真的是，
嗯
有点曲折
啊。你说一下。
因为你知道新疆、
嗯、
之前咱们说了嘛，新疆非常大。
对。
然后从我家出发啊、哦
嗯，
我记得应该是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加汽车，
嗯，
然后再换成小车，然后才到了喀纳斯。
哇，这太折腾了啊！你的目的
地而且
就是喀纳斯。
对，而且是从我家、嗯、是从江内出发的。
嗯，
你想可想而知，都这么。远，然后如果是你们外省的、
啊、
说过来、
啊、都可能找不着。
你们就是最好是雇一个导游，雇一个私导、
嗯、
然后包车去吧，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嗯
啊，而且现在你们也有钱嘛，不像我们
我没有钱，
我
们穷，
我们当时穷学生没有办法。
我们现在也穷，
只能坐公共交通然后去、
啊、
说是的，去到那个地方，
嗯，
真的是特别不容易。然后你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哇，真的是一片荒凉，
什么都没有。就还是新疆本来该有的样子，
就是
荒芜，是吗？
你不要这么说我们新疆
啊，
真的风景是特别特别的漂亮、
啊、对对对，我看过你给我分享的照片，其实那几张拍的还真是不错的、
嗯、对，风景特别好。我说为什么说荒芜呢，是因为真的没有
人，
人
少。对对，我说的荒芜也是这个意思，不是说
啊
你树木嘛什么肯定要有嘛，景色你要好看，要不然你也不会去那个地方。
对，
但是人比较少，
你去了以后你就不会说是像你去别的地方说、
嗯、
啊一下车这么多人来接待你，要给你发这个传单、
嗯、
像粉丝接机那种、
啊、
是吧、
啊、对，
你去了以后你会发现他确实是有修一个游客接待的地方、
嗯、
但是当时可能还蛮早的、
嗯、
也才是刚开发出来、
嗯、
人也很少、
嗯、
就是说去了以后那个游客接待的地方都还没有完全的修好，然后只能有一些车就是移动的那种定点接待游客的地方、
哦、
有人在在车里面说要给你介绍当一个咨询吧，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找啊、
嗯、
找啊找，人也找不到。然后当时我们也是说，因为我们当时订的酒店也不是说在喀纳斯景区里面、
嗯、
我们是订在了禾木这个地方
啊、哦、禾木，
所以我们得找小车去禾木、
嗯嗯、
说到禾木你应该知道吧、
哦、我知道就是之前我们也聊过
啊。
对，
就是在七几年的小说里面有说到这个地方。
哎，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聊天的时候也发现，其实我们两个有读过同样一本书，
对
吧？对，然后那个书里面、
啊、青春是被窝的坟墓。好好说
那本书叫做《被窝是青春的坟墓》，是七几年
写
的第一本书、
嗯
啊、我非常喜欢这个作者，这个是也很多年了。
嗯
嗯嗯，
当时我看到禾木、
嗯、
这个名字，我非常喜欢这个地名嘛，我觉得
啊
很好听、
对，
然后没想到是
远方的意思。
对，没想到是我们新疆、
嗯、啊，然后你就，
所以我说啊这次去喀纳斯没想到禾木也在那边
啊，就一起去了。
对啊，就非常的向往。
结果呢
啊、
有失望吗？
没
有
没有
没
有，完全就是非常震撼的那种、
啊、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看、
嗯、
就是我给你发的照片的第、
啊、
那个第二张图，就是有河流、
嗯、
有炊烟、
啊、
然后、
啊那个景色真的是看到了之后就会让你
像油画一样，
对，想到那种远方的感觉，
对，现实安稳的那种
啊。对，说到远方的感觉啊，哎、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咱们两个都戴眼镜嘛，
嗯
嗯，你记得我们去配眼镜验光的时候，
嗯，
有一个验光的仪器，然后你把下巴顶上去之后你看到的那
个
景色，
一
个
小房子，
一个小房子，一个热气球，然后还有一条羊肠小道，
对
对
对，
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远方的感觉。但其实你给我发的那个图片真的也能找到 这种感觉的影子。
对，
嗯，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吧。
嗯，对，
嗯，所以说到我们刚才要找小车，然后去和睦，
嗯，
然后要找到住宿的青旅民宿，
对啊，
这样，
嗯，
然后我们就跟别人一起，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别的驴友啦，
嗯，
就是你一路上旅行，你就会发现
会认识很多的小伙伴，
嗯
嗯，
然后我们就说不然就包一个车，然后一起去，
大家一起玩嘛，
对，
嗯，
然后。说到这个真的是非常坎坷，我们已经坐了一天一夜的车，
嗯，
然后到达目的地了，
嗯，
还不能说是准确的目的地，因为我们要到达住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再包一个小车，然后再走一段路，而且那段路又是说它限时段，比如说你晚上一点钟之前你可以走这段路，一点钟之后你就不可以走这段路了。
新疆本来人就少，还限号啊？
不是说限号，那是因为路没有修好，比较危险，不想让你太
就是
夜晚开车了，
就
是
对，晚上开车因为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会怕有危险，
嗯嗯，而且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八九月份，秋天，
嗯嗯
嗯，秋天山上其实已经开始会有下雪了，所以越晚的话路也不好走，
嗯，
然后也地也比较滑，
嗯，
对，然后我们就说就绕道走吧，
嗯，
然后没想到绕道走然后又会遇上就是滑坡
啊，你们遇到了滑坡是真的，
对，然后就很多的车都会堵在那一条主路上，然后我们就又会倒回去，
哎，那这
倒回去又从另外的地方绕，就是真的非常非常费时间精力，
哎，那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如果现在我们还是想去新疆旅游的话，
嗯嗯，
现在肯定是
会比我们的时候要方便很多
哦，
路也修好了，然后各种设施也会比较完善了，
哦，所以如果我们感兴趣想去新疆旅游的话，选择自驾也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对，
在现在来说
自驾肯定是最方便的，
嗯，
你不用去包车，不用去租车，
嗯，
也不怕会被宰，
哦，
就是你要做好功课，
但是真的我觉得看完了你给我发那张照片之后，即使我们在旅途当中碰到了很多的艰难险阻，我也觉得这趟旅途是值得的，
嗯，值得的，真的是值得的，你看到风景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一路上的你碰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什么，
嗯，
就是为了你想要的
远方，
对，都突然这么文艺，
我实在想不出来什么词都把你的这句话写出，
对，所以说刚才说了，我们不是八九月份去的那个地方吗？
对，是个秋天，
对，秋天真的是个非常好的季节，就是其实我们去的时候还不是，
嗯，
也不是最美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十月份应该是比较好，
哎，但十月份去新疆不会冷吗？
会哦，你说到这个冷真的是，
嗯，
也是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忘的这个感受去喀纳斯
啊，是啊，你们去的时候是秋天也会很冷，
对，八九月份嘛，你想，嗯，因为新疆本来就很热，然后紫外线又很强，
嗯，
我们当时可能还穿着短袖啊什么的，
嗯，
我当时只带了一件毛衣外套，
嗯，
没想到真的是去了以后把我冷的就是你无法想象的冷，
就是因为你之前也提到我说它的昼夜温差很大，
对，昼夜温差大到真的是我一个新疆人我无法承受
啊，对啊，虽然我没有去过新疆，但是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也不是有一年了，就是前年的时候，
嗯，
我去过一次内蒙，也是在
内
蒙古玩，那个时候我去的还是夏天，
嗯，
可能六月份吧，六七月份的时候去的，
嗯，也会有感受到这个温差，
真的等到黑天了之后，晚上你没有办法穿着半袖出门，
嗯，可能北方都会这样，
对，温差很大，
所以说一定要备好羽绒服，
嗯，
然后备好短袖，就是你要预防嘛，
嗯。
而且可能会有的人会觉得说会有点高反啊什么，因为毕竟是在山上，你最好把药也可以备上，
哦，对，
就是说秋天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你都可以去，
哦，
嗯，而且新疆旅游景点的人很少，你选择十一去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哦，就是可以
避开
那些高峰的旅游景点，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这种地方可能年轻人会想去的比较多一点，
哦，对，因为岁数大一点的像我们父母那样的，
嗯，
他们可能只是想出去度个假，也
没有说这种探险的精神吧，
哦，对，
这种探险的
太折腾，
新疆年轻人一定要去啊，
对，
不会后悔，
要去一次，就像是我们对西藏有过一些向往是一样的，
对，新疆会让你感受到
一个不一样的美，
异域风情，
对啊，哎，那刚才这一段呢我们也就算是跟大家介绍完了新疆一些关于地理啊还有一些它的基本情况了，
对，啊，
对吧，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哎要介绍一下新疆的人文环境吧，这
对啊，
这
说到新疆人文的话那肯定就是少数民族了，
对啊，
少数民族和汉族嘛，
对啊，还是像 我们之前做功课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了，其实新疆虽然叫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但是它可不只是有维吾尔族这一个少数民族。
主要的少数民族是维吾尔族。
对，因为据有关资料显示啊，
嗯、
就是新疆其实是有47个民族在新疆生活的。
因为中国有56个民族。
对啊，这个
民族占
比重很大了，
47个。
对，
所以说新疆是一个少数民族，
嗯，
什么大杂居、小聚居的这种一个分布形态。
哎，那你们跟新疆的就是少数民族的人们住在一起，会不会感受到一些文化上的不同的差异啊？
那当然了。
比如说
节日吧，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
差异吧。啊，有一些他们新疆的少数民族过的他们的传统节日。
对对对。
哎，那在那些节日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作为汉族人会跟他们一起去庆祝。
汉族人是不会过少数民族的节日了，但是国家有规定说会放假嘛。
嗯，就比如说有哪些节日啊？
他们的比较大的节日就是古尔邦节，古尔邦节和他们的开斋节，
嗯、
开斋节也叫肉孜节吧。就是比较大的节日会
放假。开斋节我知道，因为在新加坡生活的一些穆斯林
啊，
他们也会过这样的节日。
对对对，嗯，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会闭斋，
嗯、
比如说半个月，他们会不吃东西。当然不是说什么都不吃了，
嗯、
只是说这样一个习俗，说不吃东西，
嗯、
然后等到开斋节的时候，他们就会啊，
全都补回来、
就是。对，全都补回来。
饿死我了。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个非常让人开心的，
嗯、
因为说到吃嘛，肯定会比较开心的一个节日了。
对啊，这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嘛。
嗯，
哎，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节日之外，你刚才说到了一个古尔邦节。古尔邦节是一个
什么意思？对，是他们非常盛大的一个节日，就相当于我们汉族人的过年是一样的、
啊、春节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
就是应该说是最盛大的一个节日了吧。所以说他们在过古尔邦节的时候、
嗯、
会有放几天假，我倒是不清楚。
嗯，
可能会3-4天吧。所以说整个学校都会放假、
哦、
就无论汉族啊、少数民族啊都会。对，真的是跟着沾光。跟像看我们高中的时候吧，
嗯，
会有那种少数民族班和我们这种汉族班。
啊，是要分开上学的。
嗯，对，少数民族班里叫我们管它叫双语班。我记得你好像也跟我说过你们那儿有
民
族班什么的。
啊、对对对，有，是在我们的其他的学院里面，是在我大学那个。
哦，在大学。
对，在大学那个不是在初中高中的时候、
哦、
我们大学有其他语言班级，
那就不一样。
然后看着我有一些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的学生在那边一起上课。 嗯，
嗯， 嗯，像我们，但是不光不是说我们汉族班里面就没有民族同学了。
哦、
就是也会有了，
嗯，
可能那种双语班，我猜是他们的汉语可能说的不太好，所以才会有一个双语班，
哦、
说有维语或者是汉语，
对，
这
样方便他们学习。
嗯，
嗯，
嗯， 嗯，但是我们汉族班里面也有很多少数民族同学了、
嗯，
比如说像我高中班里就有一个非常玩得很好的一个哈萨克族同学。
哎，那他汉语说的好吗？
就是一样的，跟我们就是一模一样，只不过他人家还会说哈萨克族语言、
哦、天生的会两门外语吧。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新加坡的马来西亚人会多少种语言呀、
啊哦、对啊对啊，
就语言天赋特别好、
嗯、
对，所以说我那个同学就是非常优秀、
嗯、
你知道奥运会吗？他去奥运会当过那种火炬接力手。
哦，这么厉害。
你知道吗？嗯，每个国家每个地区他们都会在里面选一些人、
啊、
然后说
去做火炬传递。
对对对，火炬传递、
嗯、
然后就是会考察你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吧。
嗯，
然后他就是参加什么面试啊，可能也是因为有人推荐吧、
嗯、
说他都很优秀，比如说你的英语啊，英语方面啊，
嗯，
然后考验你的口才啊，
嗯，
虽然说我觉得这考验没什么根据，因为你传递个火炬嘛。
啊，
啊，也不用说话，
有
对，但是
对
对
对，
但是你一定要素质非常好。
哦，
我觉得、
嗯、
可能因为也是当时国家有规定说是，嗯，比如说你汉族和少数民族，
嗯，
大家都是平等的嘛。
对啊，
所以要说做那个火炬传递手的话，他会有在少数民族里会有一个考核的那种，可以过来就是当这个火炬手。
哦，哎，那说到少数民族啊，在我的印象里面，除了这些文化的原因以外，我还是会觉得少数民族的长相可能跟汉族的同学的长相不一样。
嗯，不一样。
但是
其实跟他们祖先不一样，他们就是属于那种印欧、
嗯、
印欧混血吧。
啊，你说的印欧是指印度和欧洲人的混血。
对对对啊，所以说你看那个像少数民族长相都比较欧美啊，就是长相比较立体、
嗯、啊，我知道，
你知道吗？
对，有一些很好看的演员、
啊、说
像古力娜扎，
哎，
还有迪丽热巴，对吧？
热巴你怎么知道了？
对
对
对，肯定知道。
嗯，还有一些他们长相可能没有，并没有就是跟汉族有很大的
啊。对，其实我看见他们
佟丽娅 你知道吗？佟丽娅也是，
佟丽娅也是新疆的呀、啊。
对，她是锡伯族的，
就是跟陈思诚
啊，
对
对，那个佟丽娅就是非常美的。
啊、
段奕宏你知道吧？段奕宏也
啊，我知道，男演员，
嗯
啊，
他也是新疆的、
啊，很爷们儿的，看起来、嗯。
对，像我们新疆的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多才多艺的，是吧？
嗯、对啊，
什么骑马射箭，你想少数民族他们可是马背上的民族啊。
哦，所以你们那儿的牛羊肉应该也是像内蒙的牛羊肉那样很出名，特别好吃。
对对 对, 对，
哎，但是你看。啊，说到你们的牛羊肉很好吃，但是为什么你们最出名的菜居然是一个鸡肉做的，就是新疆的大盘鸡嘛？
大盘鸡 啊，说到这个一定要说、
嗯，
新疆大盘鸡确实是新疆的怎么说，
美食界的扛把子。
对，美食界的扛把子。嗯、
对啊，
真的是这样，因为你知道牛羊肉。它也很出名，你难道不知道那个烤羊肉串吗？
哦，知道，新疆大串啊。
对啊，烤全羊、
哦、
你知道吗？
对哦，烤全羊，
嗯，就整只羊一
哦，我知道，我在北京的一个度假村，
你在北京吃新疆烤，
但不是新疆烤全羊吧，也是他们本地养的羊
啊。
但是，哎，你吃羊肉吗？很多人不吃羊肉。
我吃那个烤羊肉，我吃烤羊烤，因为烤羊肉很香嘛，它不会
膻。新疆的羊肉膻吗？你觉得？因为
我觉得不膻，
因为是这样啊。很多地方的牛羊肉都很出名，就像是我能想起来的内蒙的牛羊肉，
嗯，
新疆的牛羊肉我不太清楚，再就是兰州的牛羊肉，
兰州的牛羊肉
就是甘肃那边，甘肃那边的牛羊肉也很出名，
哦、嗯，
但是听我的朋友跟我讲，
嗯，
新
疆的不一样，
就是各个地方的都不一样，
嗯、
有的地方的羊肉是膻的，就像是我们在、
嗯、
在内陆地区吃到的一些羊肉品种，它是很膻的，
因为饲养方式不同嘛。
但是在你看，在内蒙古啊，就像我自己去内蒙古玩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的羊肉吃起来真的没有什么膻味儿。
嗯，可能是因为他们就是环境，比如说他们吃的草啊、饲料啊，
嗯，或者
也
跟
一
些羊的品种也可能也有一些关系。
啊、你想内地养的牛羊可能会吃一些就是人工饲料。所以说新疆的牛羊肉会比较好吃一点，因为纯天然嘛、
哦、
绿色无污染。
哎，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一个话题，就是、
嗯、
哎，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人都说在一些物产比较丰富的地方，其实他们做美食的品种并没有那么多，
嗯，
反之就是在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多物产的地方，他们才会换着花样的去把这同样的食材给你做着的特别的丰富、
啊、就是品种玩花样的。
对啊，在我的印象里，新疆是一个属于物产并不是那么匮乏的地方吧。我觉得你看像你们有牛羊肉，然后像你们也有一些水果蔬菜、
嗯、
但是你们的就是美食的方法也会有很多种，像我知道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大盘鸡，
对，
除了大盘鸡以外还有什么你觉得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的？
哎，那还有一个就肯定一定要介绍，那就是抓饭。你知道抓饭吗？你听过抓饭吗？
没有。
抓饭你知道这边的、新加坡咱们都经常见印度人对吧，他们就用
手
去抓、
啊手抓啊、对，
然后在我们新疆也是一样，他们
吃啊，
当然不了，就是少数民族可能就是真正传统的上的抓饭，就是会摆在他们就是非常盛大的宴会当中，
嗯，
然后里面会有什么胡萝卜呀、牛羊肉啊，或者给你放一些干果啊、葡萄干啊这种，就做出来会非常好吃。然后可能真的是用手去，他们按照他们的习俗是真的是用手去抓，
嗯、
但是现在基本上大家都用勺啊，或者是筷子啊。
印度人用手抓饭也是表示他们对
食物的
尊重，
对
对是这样。
嗯，所以说抓饭就是这么由来的。为什么我说一定要说抓饭呢？这是因为这是在我心里有一个阴影，
嗯、
你知道吗？
啊、为什么？
我上高中的时候吧，三年，
嗯、
你想三年的高中，每个拜五的下午，
嗯、
因为我们是住校生吧。我们是住校生、
嗯、
所以我们要在食堂吃饭。
对啊，
所以每个拜五我们的食堂都会给我们准备
抓饭、
啊、吃了三年，
吃的
每个拜五
够了，
然后每个拜五、
啊、
我都是我们本来拜五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
是啊，
在我印象就是在我当时的记忆里，我觉得哇简直是黑色星期五
就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至于这么吃啊。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要吃吐了，但是非常爽、
嗯嗯、
因为这是一个经历吧。
对，
但是新疆的抓饭还是真的蛮值得推荐的、
啊、值得大家一试的。
对，真的是很好吃的。
然后之前还听你说过除了饭以外还有面，你们的面也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啊、拉面嘛。
对
对，我们的拉面是非常有筋道的，很粗的那种。
嗯，就是其实跟兰州的那些拉面是不一样的、
啊、当然不一样不一样
说的真是啊，不明白到大家为什么每次一说到兰州的时候都会说到、
嗯、
哎
拉面
吧，对吧，
就兰州拉面。你就说哎中国那个四大什么那个小吃的龙头、
嗯嗯、
沙县小吃、
嗯、
兰州拉面
就很平民化的。
对，就是那种。
对、嗯、
所以说新疆拉面是非常不一样，是有筋道的，让你 非常爽口的那种拉面，一定要尝试一下。
嗯、就是会拌一些东西嘛，
嗯、
就是像你之前跟我
拌哨子嘛，
对，跟我说我有拌面，
嗯，
对吧？但是你们的拌面跟其他地方的拌面的口味也不一样。
嗯，就是拌哨子啊，或者是拌，比如说之前跟你有说过过油肉拌面，
嗯，
就是也是炒菜炒出来，然后把就像盖浇面一样，盖浇饭呀、啊，他会把那些食材就是盖到面上、
哦，
然后你拌一拌，然后就可以吃了。
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也是蛮好吃的。还有你不是一直想知道的那个面痱子、
啊？对，有一个美食大家肯定不知道啊，因为我也是在一些其他的节目里面听到过这个、
嗯。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对啊，因为面痱子这个听起来会觉得很奇异，什么叫面痱子呀、
嗯？
结果一查面痱子、啊
嗯，
它可真不是面做的。
嗯。
对，它其实是。
是痱做的吗？
不是、应该也有吧，有这部分成分吧、
啊、
就是用一些动物的内脏、然后去烩的这么一个，其实有点像北京的什么卤煮啊那种东西、啊、
真的。
对，
我因为我身边有确实有很多朋友爱吃，但是我从来不吃，我从来
不
了解，
是一般女孩子都不太会喜欢吃。
那我觉得可能会有怪怪的味道吧。
对，肯定会有啊，
可能、哎、反正
虽然我也没吃过、
啊、每人口味不一样，肯定会有人会喜欢，我觉得。
嗯，
说完牛羊肉吧，
嗯，
水果一定要说
啊，水果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葡萄干的做法，但是除了葡萄干以外，像我知道的还有哈密瓜，
嗯，哈密的哈密瓜、
哈密的哈密瓜，哈密瓜就是哈密产的嘛。
吐鲁番的葡萄，
吐鲁番的葡萄，
哈密的瓜，
对呀、
啊，多押韵，又是个串口，
贯口，
啊、贯口。
因为，我听其他人也跟我讲过，说新疆的地方的瓜特别的甜，我们在内地根本买不到那么正宗的哈密瓜，因为他们跟我说。真正的哈密瓜切开之后，它的那个汁水流到手上是特别粘手的，因为它的糖分特别特别的大。
对，
哎，你们不叫切瓜对吧？哦、我想起来你之前还跟我讲过
沙西瓜。
对啊，这就是新疆话。
对，新疆话。
新疆话科普第一季。
沙西瓜。
切瓜不叫切，我们叫沙。
对，把瓜杀了以后啊。
虽然听起来很残忍。
就是表现出我们新疆人民就是这种
豪爽，
豪爽，
对，
真的是豪爽。
来，我杀一个，杀一个
瓜，对，去把那个瓜给我杀了，
好刺激，
嗯，刺激吧。啊，说到新疆话，你知道骚吗？这一定要说，
这要
骚，
这个骚是要打码的，是要逼掉的吗？
不用打码，就是完全是。哇，太骚了，就是哇你太厉害太牛逼了、
啊、我懂了，就是骚操作的那个骚，
对对 对、
啊、对，
所以我们一般新疆人夸人啊，你千万别以为我们在骂人
啊。
我有时候说啊你好骚，就不是、
啊、
不是凌潇肃的那个鸟。
笑死，
是哇你真的好牛逼
啊，
就是你很厉害在夸你
啊，你不要说牛逼、这个万一又发不出来了怎么办。
后期给他逼掉
啊，给他逼。我们刚才说的逼就是逼。
对，我们的后期啊。
啊，对。然后说到新疆话，你之前还教过我一句新疆话，记得？
我有教过吗？
怎么说来着？
哦，有一个词外张，就是哎、就是这种意思，说你不要说了、说怎么样、怎么
不是这句，你这句是什么外张？
这也是我那个刚跟你说就是举火炬的那个哈萨克族同学、经常说的一句话，就说哎你不要说了、
我想起来了，你之前教我的那一句是让我把自己劝一下、怎么说
来着，这句非常经典、你把自己劝一下。
这个韵味没有那么好学。
你学的还挺像的，真的。
是吗？
来来来，
我不再教你学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等以后有机会的啊。
嗯，对。
其实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了
啊，对
啊，就是关于新疆的事情、
嗯、
那要不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聊新疆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嘛。
对
啊，所以我说第一期节目就请来了一个特别熟悉的朋友来聊一聊他的家乡、
嗯、
但是说真的啊，我们也觉得聊家乡这个话题很大很广泛，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身边的就是特别有趣的地方，所以哎，这真是啊，也是做完这期节目我自己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如果不是没有节目可录的话、
嗯、
我们不要跟大家去聊，
不要轻易的说这些，
对，聊地方的这种、聊地图，
因为我们确实自己的知识背景可能不太够、
对，就而且这个话题真的没有像就是聊一些非常专一方面的那种话题那么好聊、
嗯嗯、对
吧，所以大家可能听完我们这期的节目也会觉得有那么一丢丢的无趣啊。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对我们的节目
见谅见谅，
对，有什么误解，我们还是一个非常欢乐的聊天类的节目、
嗯、对，因为聊天的过程当中你还是会觉得还真的、
哎、
真的是不错，
还
我觉得反而是我更了解我们新疆了。
对啊，也会让你就让嘉宾本人来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吧。
对，
嗯，
就是学习到一些考点。对啊，
然后说到静静啊，我也是在想以后可以再找一个机会再让静静来跟大家聊一期，因为我们了解的孙思静其实是一个很浪的女子。
不能用浪
啊，对，不能用浪，就是
比较爱
玩
嘛，对不
对？
对
啊，
有趣的灵魂
啊，也对，其实静静也去过很多的地方，就像是我们身边的人也知道她是之前在台湾做过交换。
对，
而且我今年也不是今年，去年也在台湾玩过几天，我觉得台湾那个地方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在以后找一个时间单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这些
旅
行的经历，
就是，旅行中的一些事情。
对，而且还有像她前一阵去了新西兰，然后她回来给我们也讲了很多关于新西兰的故事，所以也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
对啊，而且不只是我嘛，咱们这个圈子里都有很多朋友都爱玩。
对啊，所以我们节目也有打算搞一个专题的一个分类。
对，
就把大家聊旅行的这个地方定义成为一个节目的分类，叫做北纬去旅行。
北纬去旅行，
对，北纬去旅行，
不错不错
啊。所以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
可以。
对，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给大家放一首静静同学带来的最后一首歌，
对，我健哥的歌，
哎，是一首李健的《向往》，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
好的。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吧。
好，
拜
拜，
拜拜。却寒冷，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